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又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好，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虽然有诸般的软弱，但是你从不丢弃我们，相反，你在软弱人身上，你的能力显得完全，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而且你也把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更加坚定，我们就更有信心，我们也因着真理得自由。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在讲台上面宣讲的圣经真理，愿主你把你荣耀的光辉照在讲台上，让讲台发出的不是地上的声音，而是天上的声音。愿主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慎思明辨，我们用祷告的心去听的时候，你就大大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叫做荣耀的祭司。好，荣耀的祭司，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第28章。好，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第28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在出埃及记28章整章的经文当中。好，但是呢，我们就不把所有的经文都读一遍了，我们就读两节，我们在后面的讲解当中我们会涉及到这些经文。大家翻开出埃及记28章啊，出埃及记28章，我们来读出埃及记28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出埃及记28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好，弟兄姊妹，我们经文呢就先读到这里。我们要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说上帝吩咐摩西说，你要让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来做什么呀？来做祭司。然后上帝接下来就吩咐说，要给亚伦做什么呀？做祭司的衣服。好，做他的圣衣。然后这个圣衣要什么呀？为荣耀，为华美。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要让我们知道的一些真理。那么在我们开始讲今天的真理之前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的。我们上次讲了金香坛，我们说金香坛代表的是什么呀？圣徒的祷告，是吧？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上帝面前烧起金香坛，就是我们的祷告要火热，要烧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上次还讲了洗濯盆，对不对？洗濯盆预表的什么呢？就是预表着基督用他的真道将他的教会洗干净，好，让我们没有皱纹、玷污等类的病，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特别需要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把我们洗干净。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洗濯盆是什么金属做的呀？大家还记得吗？洗濯盆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铜。铜一般都代表什么呢？预表什么呢？预表上帝的义，预表基督的义。所以你特别需要因信称义的福音来洗净你。所以我们说，我们有金香坛，我们有洗濯盆，我们不要做情欲的奴仆，要做什么呀？要做圣洁的器皿来服侍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呢，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是28章的，我们上次讲的是30章的。我们上次是因为我们要讲圣所里面的器皿，我们就特别的把它联系起来讲起来。那么我们今天因为要讲到祭司了，就讲到人了。那么我们要去再去看一看关于祭司这方面上帝给我们有哪些的真理。那么我们今天要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呢，我们要去看看荣耀的祭司职分。其次呢，我们知道在圣经特别旧约当中，凡是那些在圣所当中，凡是上帝特别看重的事情，那么你要知道它都是预表谁啊？预表基督。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最荣耀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基督。然后第三个，我们要去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做荣耀的祭司，因为我们信徒皆祭司。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荣耀的祭司职分，荣耀的祭司职分，弟兄姊妹，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你会看到上帝说，哎，摩西，你要让你的哥哥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们一起过来到我面前做什么呀？做祭司的职分。然后上帝说要给他做圣衣，为什么呀？为荣耀，为华美。所以在你去查考出埃及记的话，你会知道说28章29章都在讲祭司。我们之前讲了，我们讲帐幕，好，我们讲约柜，我们讲金香坛，我们讲那个这个燔祭坛，我们讲陈设饼的桌子，我们讲金灯台，其实那些都没有用这么大的篇幅。你注意，连约柜都没有用那么大的篇幅，唯独讲到祭司用了两章的篇幅，其实它的篇幅是很大的。那么篇幅这么大，说明它重要还是不重要啊，弟兄姊妹？说明它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去看一看它为什么重要，而且上帝在这里强调说为荣耀，为华美。所以我们说祭司这个职分呢，它其实是特别的荣耀，特别的华美的。那我怎么知道它的荣耀，我怎么去看它的荣耀呢？我们说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去好好去思想。思想什么呢？弟兄姊妹，首先我希望大家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你注意哈，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上帝让他们出了埃及到了旷野以后，上帝就在这里很清楚地吩咐他们要设立一个职分，叫祭司的职分。你注意，世界上面各国一般都会有一个职分，是什么呢？君王。对了，有些其实有些部落，有些民族其实甚至很小，他一定有王的。但你知道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才有王？上帝有没有在出埃及记，有没有在申命记，有没有在民数记、立位记讲王的问题啊？一点都没讲。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开始有王？以色列人是到了大卫年间那个时候才有王，就是他们出了埃及差不多400年之后。你看，这个就是上帝的民族，上帝的子民和世界上不一样的地方。世界上面他们一般都一定先有王，有没有祭司是其次，但一定有王，对吧？那么我们说王和祭司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说王其实他就是在人中有威严，同意吧？但祭司的工作是做什么呀？祭司的工作是做神和人之间。所以上帝就借着这样子关于祭司这么郑重其事，这么大篇幅的跟我们去宣讲，要让我们知道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应该看重的是人中间的威荣呢，还是应该看重神人关系？我们应该看重神人关系，这是我们的法宝，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这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世上的人为什么不理解基督徒？有时候就觉得说，你们整天主啊主啊，整天讲上帝，你们不闷吗？但是你去看世上的人，他只要没有做基督徒，他会不会跟你讲上帝？他一个月能跟你嘴里冒出一次上帝就了不起了，而且还是乱说的，对吧？他们一点都不看重神人关系。但是当我们被圣灵感动，被圣灵重生，成了神的儿女以后，我们特别看重神人关系。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上帝在以色列当中向我们显明的。而且呢，弟兄姊妹，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晓得说，借着这些祭司的经文，他讲的说祭司是为荣耀，为华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说祭司这个职分荣耀不荣耀啊？荣耀。他为什么荣耀？祭司这个职分为什么荣耀？因为祭司这个职分是侍奉上帝的。所以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说越靠近上帝越荣耀，越远离上帝越卑贱，同意不同意？这就是我们主给我们的看见。一般人会不会说这些话？绝对不会。一般人会认为什么叫荣耀？如果万人瞩目，无数的人倾慕你，无数的人见到你，甚至像那个原来那个什么 Michael Jackson 然后出来办音乐会的时候，那些看着看着哇，太激动了就昏倒了。我们说哇，太荣耀了，你看看多少人呐，哇，几万人十几万人的演唱会，太荣耀了。我们说不，那些就算有，别说十几万，就算几百万人仰慕你，但是你跟神没关系，你的身份其实还是卑贱。但是当你跟上帝有关系，你就是荣耀的。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讲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我们看到那个乞丐拉撒路在世人看来荣耀不荣耀？一点都不荣耀。他是一个乞丐，躺在财主的门口，然后身上生了疮，没钱治病，怎么办呢？狗来舔他的疮，然后死了。他在哪里啊？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而那个穿紫色衣服的财主，天天大鱼大肉的财主呢，在地狱里。 上帝借着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什么？那个巨大的差异。为什么拉撒路可以跟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跟上帝在一起，在天堂上面？因为他是因信耶稣基督得荣耀的人，他跟上帝是有关系的。而那个财主拥有亿万的家产跟上帝没关系，所以他不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你就晓得这些时候，我就想来我们以前有唱一首诗歌，一个很古老的圣诗，我也很喜欢，那个歌名叫宁愿有耶稣，说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愿属基督胜于财富无边，我胜过有耶稣的话是胜过做君王统治万方却被罪恶所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的荣华富贵和声望。为什么这样去唱？我们有时候唱这个歌的时候有点带的，我觉得有些弟兄姊妹有点带的悲悲切切的那个劲头，就什么呢？就是为了主，我不要世上的荣华，我不要世上的声望，我好苦啊，主啊，你看我多么爱你，是吧？有些人是这样唱的。不，那首歌不是这样唱的，那首歌唱的是什么？是一种感恩赞美的宣告，说主啊，我选择了最正确的，我要你，我要做你的儿女，我要耶稣，因为有了耶稣就跟神有关系，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我就成为荣耀的人。如果没有耶稣，我是世上的君王也好，我是世上最大的富翁也好，其实我最后什么也得不着，我不荣耀，阿们吧。所以这首歌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宣告，说一种感恩的宣告，一种感恩的赞美。主啊，太感谢你，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如果不是圣灵重生我，我不会做这么聪明的选择的，我选择了你实在是我的福分，阿们吧。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的祝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到这个功课。以色列人过了400年才有君王，而且有君王的时候其实是挺不好的，他们自己要立王，不愿意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但是他们一出埃及，上帝就说你们要设立祭司，因为跟神的关系比人的威荣重要的多得多，阿们吧。而且我们在讲，我们说为什么祭司这个职分他是荣耀的，弟兄姊妹，祭司他是服侍上帝的，同意不同意？君王是治理人的，祭司是什么呢？是服侍神的。所以他也在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说荣耀的祭司，上帝说为荣耀为华美，服侍上帝的人其实是最荣耀的，服侍上帝的人是最荣耀的。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为什么我们说服侍上帝的人是最荣耀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去想一下，我们说我们做一份工作，这个工作荣耀不荣耀，你不能仅仅从他的收入去看。我举个例子啊，假设有一个人混了黑社会，服侍一个黑社会老大，这个黑社会老大每个月给他100万，他的收入比绝大部分人都高，但是请问他的工作荣耀不荣耀？不荣耀。但是另外一个人，他服侍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他服侍一个很好的思想家哲学家，收入不高，只是做一个秘书，请问这两份工作从收入的角度来讲可能差100倍都不止，但是哪个荣耀？服侍那个科学家，服侍那个哲学家的人，他的工作更荣耀，对吧？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哪个科学家比上帝更荣耀？有哪个哲学家比上帝更恩赐？没有。所以你是服侍上帝的人，你是最荣耀的，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服侍对象是谁决定了服侍的荣耀程度，阿们吧。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人，我们是特别尊荣的，你明白吗？我那时候在我们同学群里面跟同学聊天，然后因为好那个中学同学，那他们都不知道，哎呀，那你跑哪去了？然后还习惯叫我小梁呢，你知道吗？都30-40岁的人了，还小梁呢？小梁，你这些年在哪里啊？我说我做教会工作。他说教会工作什么意思？我说我做牧师。然后他们说啊，他非常惊讶，我们同学非常惊讶。然后有个同学就突然蹦出来一句说，哇，你厉害，你老板是上帝呀、啊。我说对呀、啊、对呀、啊、说得太好，这是不信的人讲的，我老板是上帝啊，所以我的工作是最荣耀的，阿们吧。收入里面我同学比我收入高的那不知道多少了，有些应该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很会做事情，我们的同学有些很聪明的，但是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人，特别荣耀，阿们吧。而且我们说这个祭司的职分为什么荣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祭司的职分它是彰显上帝荣耀，就是祭司不仅仅是代表人 来服侍上帝，祭司呢还要把上帝的荣耀，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赦免，把上帝的恩慈带给人，阿们吧。所以他就特别的荣耀，你知道吗？其实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再讲一个人的工作荣耀不荣耀，一个人的职分荣耀不荣耀，在于他给别人带来什么。同意不同意？
同意。
如果我的工作我收入很高，但是我带给别人的都是痛苦，荣耀不荣耀？不荣耀。你知道，所以有些人很有钱，但是他的钱都是刮别人的，搜刮民脂民膏。我们说你再多钱，你的钱越多你越不荣耀，你那些钱呢、啊、不是你的收入，其实是你的什么呀？是你的债务。同意不同意？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给别人带来的是很多的祝福，他给别人带来很大的益处，我们就说这个人就算他的收入没那么高，他的工作是比较有荣耀。而我们说祭司的工作为什么最荣耀？因为祭司的工作是跟上帝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把上帝的荣耀带给人，是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人，是把上帝的赦免之恩带给人，是把上帝赐给我们这些本来已经堕落的人，赐给我们有永生这样子美好的祝福，这样的恩典带给人。所以他荣耀不荣耀啊？非常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我们去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像世人。世人就一定说，我怎么知道我的工作荣耀呢？就是一定要很多人夸赞我，甚至我要赚很多的钱，我不在乎那些钱。今天的中国最可怜就是这样子，对吧？很多人是拜金主义的，说笑贫不笑娼，你只要赚到钱啊，不管你是用什么途径赚到的。我们说不，你知道吗？只要你用不好的途径赚到的钱，那都不是赚来的，那是你的债，那是你的债务，阿们吧。但是当你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爱带给人的时候，不管你看起来好像你的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其实你都是特别荣耀，你都是特别蒙福。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到第二点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讲到这个祭司他的职分是特别荣耀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去看看我们的主基督，我们要特别的去看看我们的主基督。我们知道从服侍上帝，从彰显上帝荣耀的角度来讲的话，最服侍上帝，最彰显上帝荣耀的就是基督，阿们吧。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旧约里面的祭司，祭司的制度其实它都指向基督。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特别旧约里面的这个大祭司，他是让我们去认识基督的。而且最奇妙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上个星期跟大家去讲，我们讲金香坛，我们讲洗濯盆，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我没有太仔细的去注意。我知道四月份有复活节，但是我以为复活节可能还在后面，但是我主要是想着我们前面在讲那些各样的器皿，我要把它连着讲完。所以到这周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要回过头来讲祭司。然后讲祭司呢，一上来就是讲荣耀华美。然后我已经在预备讲章，已经在祷告了，然后我说哎，我查一下四月份复活节到底是什么时候。你查，哎呦，原来复活节是下个主日就是了，4月5号就是了。然后你知道我们基督教有一个传统，复活节前那一周叫什么？受难周。受难周它总共算八天，它讲了有过八天，当然一周不是七天吗？怎么有八天？就第八天就讲基督的复活了。然后那你知道受难周的第一天是什么日你们知道吗？受难周的第一日叫荣耀日，就是主基督骑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然后那些人把那些衣服啊，把棕榈枝铺在地上，然后在那里，何撒那，何撒那，大卫的子孙，神的这个神所高的是应当称颂的，哇，那些人就颂赞。所以那一天就是基督进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说那个是受难周的第一天，就是荣耀日。你看我们今天正好就讲到荣耀，是吧？这是圣灵特别的安排，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么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我们既然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就是荣耀日，我们就要看一看基督的荣耀，透过这个大祭司我们来去认识。我们去看这个基督的荣耀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刚才没有仔细去读哈，其实在圣经当中呢，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跟我们去讲了这个大祭司，让我们去看这个大祭司的服侍。大家以后，比如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之前也读过，如果你之前不熟悉，回头还可以再读。那么这里面就讲到大祭司他穿的衣服，他的这个服装其实里面有特别的意涵。我们大家一起 翻到出埃及记二十八章，我们只能读一节的经文哈。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四节，啊，第四节，好，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二十八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吧，三节、四节、两节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好，你看到这里面就讲的祭司呢要穿的衣服，这里面就讲了七样服饰，就是讲到以弗德、胸牌、外袍、内袍、冠冕、腰带，其实后面还有一个金牌，这里面没说，那正好是七。我们知道七是上帝的完全数，所以那么我们就要去讲这七样的服饰，借着这七样的服饰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认识他的荣耀。那么讲到这个大祭司，我们去看他身上的这些服饰，我们去认识神的荣耀的时候，首先我们去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以弗德。以弗德是在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他讲的特别详细的，就是也是最独特的，只有以色列的大祭司身上穿了有以弗德。而且呢，在以色列当中呢，大祭司穿以弗德，普通的祭司还不能穿以弗德，所以以弗德是最独特的一个祭司的服饰。那以弗德它代表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如果你去看一些啊，这个一些神学书籍，它会有不同的讲解。那么我就把圣灵给我的感动跟大家在这里分享。我说以弗德它预表的什么呢？就预表基督那救赎的爱，那是荣耀的爱。你知道以弗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这个我们的这个 PPT 让大家看到这个图，它有肩带，然后穿在祭司的身上，然后那么这个以弗德它有这个这些金线、紫色、蓝色、朱红色的线，用细麻做成的。然后这个以弗德穿在祭司的身上，肩带上是什么呢？这个以弗德的肩带上面呢有宝石，一边一个宝石，这边的宝石上刻着以色列六个支派的名字，这边的宝石上又刻着以色列六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以弗德我们说是在祭司身上他最独特的这个装束的时候，他表明什么？以色列的六个，这边六个，这边六个，十二个支派，其实就预表我们所有得救的人都担在祭司的什么呀？肩膀上。所以担在祭司的肩膀上表明什么？表明祭司是看顾呢还是不看顾呢？看顾。我们讲到这里就想起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他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一个人呢有一百只羊，其中有一只羊很调皮或者很顽梗，然后呢其他九十九只羊都好好的跟着牧羊人，有一只跑掉了，牧羊人怎么做？我们有的人说哎呀，一百只损失一只，我还有99%啊。他说那个牧羊人怎么做？牧羊人把九十九只放下，然后去找那只羊，找到以后呢欢欢喜喜把它扛在哪里啊？扛在肩上。你知道为什么要扛在肩上？我们就找到了，把羊赶回来就行了，干嘛扛肩上？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之前我认识一个弟兄在农村放过羊，他说你知道吗，羊是又蠢又倔，跟我们一样，羊是非常蠢的，羊是真的很蠢的，但是羊倔起来的时候呢，那个四只蹄子钉在地上，你拉它不走，打它不走，你怎么赶就是不走了，狼来了我也不走了。所以牧羊人怎么办？牧羊人怎么办？牧羊人找到这只迷失的羊啊，拉不走，赶不走，牧羊人又不舍得伤害他，所以就怎么样，扛在肩上把他带回来。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有时候看我自己，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在那些自以为对的事情上面是脚钉在地上绝不动的，是不是啊？非得主耶稣把我们扛在肩上扛走，不扛我就不走了，是不是啊？我们经常是这样子的。但是这表明什么？表明上帝对我们的爱。你再顽梗他不丢弃你，你再软弱他不丢弃你，阿们吧。所以这个以弗德在祭司身上是最独特的，而我们基督教信仰最独特的就是基督救赎之爱。你去看有哪个宗教跟你讲说上帝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为世人死，没有的， 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以弗德的时候，有神学家就讲说，我们去看，表明基督全部的力量，无限的爱都属于我们，而且毫无疑问永远属于我们。我们不管有多少的软弱，基督的肩膀可以支撑整个宇宙，他把我们扛在肩上。阿们吧。基督的心里面有不死的爱，为着救赎我们摆上。所以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放心了。我不是鼓励大家玩梗啊，你说梁弟兄今天讲的这，我原来觉得玩梗的很可怕，万一灭亡了怎么办？所以别人批评我玩梗的时候，我就赶紧动。今天你讲了，我玩梗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是告诉你，我们有时候玩梗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自己是一无所知，完全被蒙蔽，但基督不放弃你。但是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应该心要更柔软。阿们吧。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心是硬土还是好土啊？好土的特点是硬还是软呢？应该软嘛，你不要那么硬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当我们看到主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荣耀的爱，我们看到他爱的能力，我们看到他永不丢弃我们的爱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为什么信徒之中蒙保守？为什么基督徒永不灭亡？为什么有些人说我们信到底我就不灭亡啊，我信到底就到底？不是，你不是因为你信到底，是因为基督永不丢弃。所以当我们看到基督的以弗德，当我们看到大祭司的以弗德这独特的装饰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上帝对我们永不改变的爱。当你领受了这样的爱，你也要用这样的爱去爱你的邻舍，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弟兄，甚至爱你的仇敌。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以弗德。那么我们要看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就是胸牌。这个胸牌呢，在这里我读给大家听哈，在这个十五节讲说，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上一虎口，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嵌宝石四行。然后第21节讲的说，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12个支派的名字。又要将乌灵和土名放在决断的胸牌里。注意弟兄姊妹，这个胸牌是有几牌啊？四牌，然后每一牌就是三个了，对吧？然后它上面用了各种各样的宝石，宝石上面要做什么工作？要刻字。刻什么？刻的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刻在上面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胸牌离什么最近呢？离心脏最近，离心脏最近。所以我们是上帝心里的人。阿们吧。我们是上帝心里的人。而且我们说这里面呢，上帝在这里让以色列人用十二块宝石来刻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以色列十二支派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原本是什么人呢？外邦。我们是外邦。我说以色列十二支派加上我们，我们原本是什么人？罪人。罪人好不好啊？咦，罪人这称号好啊，是不是这样子啊？罪人这称号好不好啊？不好，是败坏、污秽、邪恶的。是不是宝石啊？不是。所以当上帝让基督把我们带在他胸口的时候，而且把我们名字刻在宝石上的时候，他在强调什么？在强调基督更新生命的大能。我们原来是地上的尘土，我们原来是污秽败坏的罪人，但是因为基督把我们放在他的心里，因为基督拯救我们，我们成了上帝的宝石。我生命改变了。阿们吧。我原来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时候看到人死，我们好悲凉。真的，人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尊贵的受造物，但是你看到人死的时候，人经常死的真的连一个动物都不如，好可怕。我之前看我们中国以前还不是很早之前哦，这个是20世纪19世纪，我们中国有这样，有些地方有很可怕的习俗，就是有些生了孩子呢他不想养，哇，直接有些就直接淹死了。还有搞一个塔，就是弃婴就直接丢到塔里面，然后烧死算了。哇，完全不看重人命，好可怕。 所以那个时候有宣教士来到中国就哭得很厉害，很难受，他知道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杀婴的习惯，他们会在那些他们经常会丢婴孩的河边挂一个篮子，挂一个篮子干什么，就是你们不要把那个孩子丢河里，你把孩子放在篮子，我们去养，我们去养。弟兄姊妹，我们原来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真的变得好卑贱，别人瞧不起我们，我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我们在尘土当中被造，我们死的时候又归入尘土，这个世界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早早的把我们忘记了，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变成了名字刻在宝石上的人，我生命改变了。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的名字是写在哪里啊？写在上帝的生命册上，是在上帝面前，是很宝贵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变成宝贵？因为基督救了我们以后，把我们的生命更新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的福音是不全面的，什么呢？他说，基督爱罪人，基督拯救罪人，阿们不阿们呢？阿们。不管你的罪有多么大，基督都能拯救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但是还有下一步，基督救了你之后给你什么？给你一个新生命，你从那个卑贱污秽败坏的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那些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且这个新人是怎样的新人？是十二块宝石的新人，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保罗就劝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要记得，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干什么？荣耀神。你变了，你变了，你不再是地上的尘土，你不再是那个被世界的时间淹没的人，而是你成为上帝面前的宝石，是挂在哪里啊？挂在基督的胸口。你知道你的位置是何等的尊贵，你的生活样式就不能还像以前一样，阿们吧。而且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胸牌，它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它里面有乌灵和土灵，乌灵和土灵干什么呢？是做决断的。而祭司胸前的乌灵土灵告诉我们什么呢？祭司做决断的时候不是根据经验，而是根据什么？根据神的旨意，他会带着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基督更新我们生命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寻求上帝的心是什么，上帝想让我做什么，你明白吗？当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特别的安慰。主耶稣基督讲，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生命，我用真理指引你。一个人被上帝的真理所指引，而不是仅仅被人的经验所指引，这个人幸福不幸福啊？幸福。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做一个顺服真理的人，阿们吧。我们就要顺服上帝的真理，我们就晓得说我们是如此。而且我们既然是基督胸前的胸牌，我们的心就应该跟上帝一起跳动，阿们吧。上帝所爱的应该成为我所爱的，上帝所不喜悦的应该成为我什么呀？我厌恶。上帝喜悦我们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我就应该爱心说诚实话。上帝喜乎不喜欢我们刻薄，不喜欢，所以你不要对你的这个配偶刻薄，你不要对你的弟兄刻薄，因为那个不是在基督胸口前的胸牌应该做的事情，阿们吧。你要做神喜悦的，你要立志说，我不要去再做那些，基督已经把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了，我现在是宝贵的，我是神的宝石，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那我们说，我们要去看大祭司的服饰，第三个服饰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大祭司他穿的外袍，就是我们图上面大家看到是什么颜色的呀？蓝色的，蓝色的。你知道蓝色代表什么吗？蓝色其实它就代表天的颜色，阿们吧。所以在我们前面这个出埃及记24章第10节那边讲说，当以色列的这些长老们上到西乃山上面去见上帝的时候，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所以这个大祭司的外袍，蓝色的外袍就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的神性。我们的主基督 和世上所有的教主都不一样的地方，他是神，他是上帝成为人，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的道德表率而已，他不是普通的宗教的教主，他是神，所以我们理当敬拜基督，阿们吧。如果他不是神，我们能不能拜他？如果他不是神，你拜他的话，你就犯罪了，对吧？但你会看到主基督很坦然地接受门徒对他的敬拜，很坦然地接受天使对他的敬拜。在启示录里面讲的说，那启示录里面最荣耀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众天使、众长老、所有得救的信徒一起敬拜羔羊。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只有神能够把天国的门给我们打开了，阿们吧。我们信的基督他是神，他是真实的人，但是他又是完全的神，他和我们的圣父和我们的圣灵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同本质、同全能、同荣耀。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同本质、同全能、同荣耀。你一定要记得三个同。同本质是什么意思？主基督并不比圣父低一级，他跟圣父本质是一样，都是神。同全能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能力也不比圣父小，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阿们吧。你看他在圣经当中，当那个风和海在那里咆哮的时候，主耶稣斥责风和海，然后怎么样？风海就停了，对吧？主耶稣看到有一个妇人，他的独生子死了，主耶稣很怜悯，他说不要让，不要走，不要走。他只是睡了，然后旁边说孩子都死了，主耶稣说起来，哇，他就活了，对吧？这是神做的事情，对不对？主耶稣基督看到一个无花果树枯干在里没有果子，只有叶子，主耶稣说枯干了吧，他马上就枯干了，阿们吧。他拿起五饼二鱼，本来五饼二鱼只能够几个人吃，他注谢了掰开给多少人吃啊？5000人吃，吃完了还有什么剩下的零碎，又收拾了多少啊？12个篮子。阿们吧。他是神，你所敬拜的基督，你的主是神，你是上帝的子民，你是神的儿女，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那么这是他的外袍，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我们还要看到他有一个内袍。内袍是什么呢？内袍在这里的话，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出埃及28章39节，出埃及记28章3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好，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呢，它讲到了三样装饰。第一个讲的是什么呀？内袍。用什么？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第四节已经强调了内袍是杂色的，现在又强调要用杂色。弟兄姊妹，主基督的人性完全不完全？纯洁不纯洁？全世界从亚当开始，只有一个人的人性是完全纯洁的，是谁啊？就是基督。但是你注意哦，既然基督是纯洁的，按道理细麻布应该用纯麻呀，应该用纯白的。你知道我看到有些神学家这个解这段经的时候故意忽略圣经，然后说这个内袍预表的是基督的人性，所以用白色的细麻做的。我说不对啊，圣经上面讲的这么清楚是杂色的，为什么是杂色的？弟兄姊妹，其实这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深意。他的深意在哪里？弟兄姊妹，主基督的人性是完美的，是完全的，是纯洁的，但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里面干什么？来救我们。我们呢？我们纯洁不纯洁？我们一点都不纯洁。所以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弟兄，来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过犯，他要把我们的罪算在谁身上？算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一定砸了，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表明什么？表明主基督说，我把你们的软弱，我把你们的过犯，我把你们的缺点，我把你们的错误都放在我这里，当作是我的，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基督救我们的方法，你知道吗？我们在这方面，你如果像基督， 你的做法真的就不一样。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看到人软弱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很容易像法利赛人。你注意，法利赛人看到主耶稣去税吏家里吃饭的时候，他挑战主耶稣，他挑战很有意思的，他跟主耶稣的门徒讲说，你们的夫子怎么不洗手？你们的夫，你去税吏家吃饭关洗手什么事？他的意思就是说，税吏是罪人，我们这些宗教人士是很圣洁的，我们怎么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我也饿了，不能不吃啊，所以我借着洗手表明我跟他不一样。我们经常犯这个错误，我们经常要借着自己刚强的地方来去显明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有分别，我跟你不同。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是把他纯洁无瑕的人性放在我们当中来担当我们的软弱，对吧？所以我们前两天我们夫妻营我很感慨，其实夫妻营里面讲到很多的道理一定是从福音来，不从福音来他不可能。丈夫要担当妻子的软弱就是这个意思，妻子要担当丈夫的软弱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看到对方错误软弱的时候然后说，你看吧你看吧，我跟你说了这样做是错的，你如果照我说的去做早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你知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你的麻跟他的麻就没掺在一起去，你明白吗？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正确的做法就是你的软弱就是我的，我的软弱也是你的，对吧？你软弱你一定担不起，我干什么？我跟你一起担，我软弱我也担不起，但是我有信心我的配偶我的弟兄会跟我一起担。阿们吧。如果你的配偶你的弟兄不肯跟你一起担，你也要有信心总有一个人跟你一起担。谁呀？耶稣。但是我们要不要效法耶稣啊？要的，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说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杂色的细麻线的衣服，这个细麻线的内袍，我说弟兄姊妹，你要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你要把你的能力和弟兄姊妹的软弱编织在一起，你要把你的刚强和弟兄姊妹的胆怯编织在一起，要做杂色的那一套，你不能做纯白的那一套，连基督都不是，何况是你呢？他们吧，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来自于此，是吧？而且我跟你讲，每当我们认为自己是纯洁无瑕不跟别人掺杂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黑，同意不同意？你那个时候不是白线，你是黑线，你只是主耶稣就强调这一点，说我们很擅长看见离这么远，就算近视眼我离这么远还能看见你眼里的刺，但是呢我看不见什么，我看不见我眼里的梁木，所以我就把我的网名也改了，原来是梁木牧师的木，我改成木头的木，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善于做这个事情。我看，哎哎，眼睛，有个头屑，是吧？所以那个什么，那洗发水打广告就是这样子说，哇，穿一个黑色的西服，一个头屑就显出来了。所以你一定要用我们的洗发水，一个头屑都没有，是吧？哎呀呀，问题很大。喂，弟兄，你眼里面是梁木，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效法基督，所以当我们不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人际关系搞不了的，因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有软弱，阿们吧。但是当你把你的能力和弟兄的软弱，特别是你配偶的软弱编织在一起，当你把你的刚强和你的弟兄，特别是你配偶的恐惧编织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像基督了，阿们吧。基督就是这样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和软弱，所以人真正的荣耀，我们讲基督的荣耀，人真正的荣耀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去指手画脚，不是在别人面前表现我的能力，人真正的荣耀是看见软弱的人俯身下来担当他的软弱跟他一起。而且当我们担当这个人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变成，你知道今天有些西方白左就是，哎，你不要老是歧视同性恋啊，认可他，不，我们不要歧视同性恋，但是我们一定要去知道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主基督会把这些软弱的人 陪伴他们，但是会更新他们。阿们吧。会让他们变成什么？会让他们变得不同，对不对？会让他生命改变。因为我福神跟你在一起就是这样子。当然你不要急躁说两句，哎，这话又救了我了，我看我老婆不顺眼，我也愿意担当，就是他不愿意改变，责任都是他的，梁兄我没有错，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要陪伴他直到他刚强起来，阿们吧，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内袍是杂色的，耶稣基督担当我们人一切的软弱，阿们吧。你知道吗？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那个比喻，就是有门徒过来跟主说，哎呀，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啊？七次够不够啊？然后主耶稣说70个7次，70个7次还数得过来不？基本上数不过来。所以他又讲了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仆人家主，他其实欠家主1000万，家主把他给赦免了，但是呢他一出门，嘿，小王欠我10两，赶紧还不还？不还下监狱去，是吧？结果就投监狱去了，投监狱去，然后旁边的仆人就很难过，来找家主说，哎呀，那个老张啊，你赦免他1000万，他把小王丢监狱里去了。家主就生气，家主说把他也下到监里去，直到他还清了为止。你看到吗？当我们不去做杂色的那一袍，你一定关到监狱里去，同意不同意？你别以为说我高高在上，我很圣洁，没有，凡是不愿意做杂色内袍的都在监狱里待着呢，在自我的监狱，在骄傲的监狱，在不明白什么叫赦免什么叫悔改的监狱里面，在不得更新不得力的监狱里，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有杂色的内袍，这是主基督他给我们的榜样，他就是这样子全然担当我们的软弱，全然担当我们的过犯，所以他定了十字架，阿们吧。他定在十字架上，岂不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全部都算给他了吗？对吧？所以当我不愿意担当我特别我的弟兄，我身边最亲爱的人的软弱的时候，我还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说你好伪善呢，十字架不是你的荣耀，十字架若真是你的荣耀，你就一定去担当，阿们吧。但你说梁弟兄，我不像基督，我担当不了那么多，我没要求你全部担当，但你要有这样的心，阿们吧。你只要有这样的心，你就能体会基督，你就能认识基督，你就能发现基督的荣耀是真的更清楚。基督的荣耀不是高高在上，基督的荣耀是担当软弱人的过犯，是怜悯软弱人的穷乏，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那这是我们说我们看到的内袍。然后我们还看到什么呢？这个大祭司还有一个冠冕，弟兄姊妹，他还有一个冠冕。我们刚才读了39节的经文，说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又要用什么？用细麻布做冠冕，用细麻布做冠冕。弟兄姊妹，这个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也很不一样哦。一般今天你看那些皇帝的那些冠冕是什么做的？金子，然后上面要镶宝石，对吧？而且要找世界上最大那个钻石，说多少克拉的钻石，说那一个冠冕，我的天哪，值几千万上亿。但是你注意啊，祭司的冠冕是什么呀？是细麻布做的，麻布的特点是什么？软，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冠冕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的顺服，预表基督的柔和。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11章，主耶稣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内心什么？柔和谦卑。我说我们今天在讲荣耀，你注意啊，这个世界的观念认为说一个人如果柔和顺服谦卑不够荣耀，他们认为什么样叫荣耀？飞扬跋扈了，是吧？然后走到哪儿下巴先进门，那才叫荣耀。你们见过有些人进门都是下巴先进门这样子的，是吧？是下巴先进门，然后所以经常摔倒，因为看不见地下，是吧？我说太荣耀了。好，当然最好的就是什么？有人帮我开门，像我们上次讲的，有些做个小干部都是衣服都不会脱了，就是一抖肩，秘书咔抓住挂上去，哇，真荣耀。不，圣经里面讲什么是荣耀？越顺服越柔和越荣耀。弟兄姊妹，主基督对我们的上帝是完全的顺服，阿们吧。腓立比书2章讲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上帝让这个大祭司戴的冠冕居然是用细麻布做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冠冕是什么？真正的冠冕绝对不是镶满了宝石，镶满了最重的金属，真正的冠冕是在上帝面前的柔和顺服。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人对上帝越顺服，他就越有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主基督是这样子，我们就要常常求上帝，求上帝什么？给我一个谦卑柔和顺服的心，对吧？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讲姊妹的时候，姊妹不要以黄金编发为荣为美，而是要有一个那个温柔的心为美。我们有些时候说，你看圣经这么老土，是吧？我带点金饰就反对我，哎呀，真是的！一定要我穿得很穷是吗？一定要让我穿得很土是吗？其实不是，圣经在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荣耀，什么是真正的冠冕。如果一个人哇，黄金编发，然后穿的最贵的衣服，一套衣服几十万，但是他没有任何的顺服，这个女子荣耀吗？她很漂亮哇，漂亮的不得了，眼睛大大，鼻子高高啊，别人看到眼都晕了，回头率 99.8%， 荣耀不荣耀？不荣耀。只要没有一颗谦卑柔和的心，他就离荣耀很远。当然不仅仅讲姊妹，弟兄也是如此。主耶稣是弟兄还是姊妹啊？主耶稣就是弟兄嘛。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弟兄有时候一听讲姊妹顺服就开心了，又讲到姊妹顺服了，我太高兴了。你也要顺服好不好？因为最顺服的就是一个弟兄，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长兄，阿们吧。所以我们要求主说，主啊，给我柔和的心，给我谦卑的心，给我顺服的心，我越有这些，我其实头上越有冠冕，我越没这些啊，我是光着头在你面前好不好意思，对不对？在上帝面前一定要戴着帽子的，包括我们等一下讲那些祭司没有这个冠冕，他还要戴着裹头巾呢，因为在上帝面前总要有一个遮盖，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冠冕。然后第六个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说腰带。这里面他又讲到说要用什么呀，绣花的手工做腰带。腰带做什么用的？我们说腰带其实常常是让我们束了腰以后人做事情干什么呀，更麻利。所以腰带它常常预表什么？预表服侍。基督是服侍我们的主，阿们吧。这一点也是上帝给我们天国的法则和世界法则很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有一次真的也是这样子，他去服侍门徒，因为门徒在那争执说到底谁大，你说吧，将来到天堂上面到底彼得做第一还是我约翰做第一？我约翰呐、啊，主耶稣可喜欢我了，我可以躺到怀里，对吧？应该我做第一。彼得说我年纪比你大是吧，我跟主时间早是吧，我应该排第一。主耶稣这个时候做一件事情干什么呢？圣经上面讲主耶稣就离奇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就是拿一条毛巾做腰带，把腰一束，因为束起腰来人就有劲儿，开始干什么？给门徒洗脚。洗完脚他跟门徒讲，他说世上的人呐、啊，有君王有大臣操权管他们，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当中为大的要干什么？要服侍小的，你们当中如果想做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这就是天国的荣耀观，天国的荣耀观是越能服侍越荣耀，而不是越被人服侍越荣耀，你明白吗？那你说梁六，你的意思我别下次弟兄来服侍我，给我倒一杯水，我不要不要不要，别我自己去倒，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弟兄服侍你，你要存着感恩的心去接受，但是你就要注意说我要去服侍，因为越多的服侍越有荣耀，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服侍人的主，对吧？主耶稣真的在那段跟门徒就讲，你们说我是夫子，你们说我是主，你们说的不错，你们的夫子你们的主尚且这样的给人洗脚，你们也要这样的彼此洗脚，阿们吧。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回去给你的配偶，给你的妈妈，给你所爱的人去洗脚，你感受不一样，哇，
啊，他的脚好臭的。
不，你去给他洗脚，你感受不一样，
对不对？
古代那时候还没像我们现在鞋子这么好，条件这么好，那个脚在外面奔走，其实又脏又臭，主耶稣一点都没嫌弃，阿们吧。所以服侍的荣耀，基督是服侍我们的主，所以基督的教会一定要讲服侍的。你来到这里，我们服侍你，我们很感恩，但是我们不是要逼着你去干活，而是说你要去想办法参与服侍，因为这样对你的生命才有益处，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腰带。那第七个是什么呢？第七个就是金牌，就是这里面讲的说，在大祭司亚伦的头上，就是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出埃及记28章36到38节，28章36到38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齐读。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弟兄姊妹，你注意，亚伦有冠冕了，但是在冠冕上面要带一个什么呀？带一个金牌，金金做的牌。这个牌上面写几个字啊？归耶和华为圣，六个字，对吧？所以这里面在强调什么？在讲基督荣耀的圣洁，在讲基督荣耀的圣洁。基督是全然圣洁的，我们也是因着基督才能成为圣洁，阿们吧。但是你注意哈，他在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特别38节说，这个牌子在亚伦的额上干什么呀？亚伦要干什么？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就是亚伦的这块金牌戴在头上，不是去炫耀说我是最圣洁的，而是表明什么？我担当以色列人干犯上帝的罪孽。所以这里面又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的真理，基督的圣洁，你去真正认识圣洁的荣耀，圣洁不是在高处自夸的，圣洁乃是对罪人软弱的担当和救赎，这才是圣洁的最高境界。所以你再去看世界上面的宗教和基督教又截然分开了。世界上的宗教，他们所谓的那些得道高僧也好，大师也好，他们要去到深山老林里面干什么？修炼自己，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对吧？但是基督教的圣洁是什么？基督教的圣洁就是你要担当弟兄的罪孽。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讲的说，什么是真正的敬虔？他说真正的敬虔就是看顾在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而且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基督教一定是入世的，基督教是不能够眼见着你的邻舍在受苦在艰难，然后说哇，他之所以这样，因为他很败坏，为了保持我的圣洁，我要小心被他沾染，我要离他远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法利赛人去税吏家里吃饭，一定强调要洗手，就是我不要沾染这些税吏的罪。但主耶稣在那里吃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来了就是要拯救罪人的。所以主耶稣在那时候听到那些法利赛人讲了这个话的，他就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怎么样子啊？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干什么招义人，乃是要什么？我乃是要招罪人悔改，我来是要拯救罪人的，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在主基督的身上给我们展现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再去看，我们说当我们看这个大祭司他的服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你去看基督的十字架，这七样都在十字架上彰显，阿们吧。那个以福德所彰显的救赎之爱，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而死，那个胸牌让我们看到基督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珍宝，阿们吧。而且我们看到那个外袍，主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第三天怎么样子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显明他是上帝。那个内袍
就是主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全然认同我们，说我为你们死的，你们的罪就是在我身上，所以我应该钉十字架。所以当人去控告他的时候，他默然不语。为什么默然不语？他认罪。他明明没有罪，干什么认罪？因为我弟兄的罪都是我的，所以我不沉默，我不吭声。阿们吧。而你看到那个冠冕，我们主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头上戴的什么？荆棘的冠冕。它不是细麻布，它是柔和，但是它把我们当受的咒诅都加在他自己身上，因为荆棘就是代表咒诅。阿们吧。而我们再看到那个金牌啊，在十字架上似乎看不到，不，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使我们可以分别为圣，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个大祭司他的七样装饰的时候，你要看见的都是基督，你要看到基督对我们那永不改变的爱。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来，我们要做荣耀的祭司，我们要做主耶稣基督的祭司。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到啊，我们要去知道说，在这个28章结尾那一段，因为前面都是讲的大祭司的装饰，然后到结尾那一段就开始讲什么呢？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做腰带，做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就是普通的祭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亚伦预表基督，而亚伦的儿子们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就是我们，预表的就是我们。我们是信徒皆祭司，我们是人人皆祭司。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说，我们怎么样去跟从我们的主基督去做一个祭司呢？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我说我们在这里讲三点。第一，我希望大家还是要记得的，因为这个经文或者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28章40节，出埃及记28章40节，我们一起把这里的经文读一下，出埃及记28章40节，一起来读。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亚伦大祭司的服装，上帝说是什么？为荣耀，为华美。你也要记得，你做基督的祭司，你跟从基督做祭司的时候，你也是为荣耀，为华美。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侍奉上帝是荣耀的，效法基督是华美的。我们越效法基督，我们就越有荣耀，我们越效法基督，我们就越能够有天上的华美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服侍上帝，这是最好的。你不要被世界上面的价值观辖制，世界上面的价值观说，哎呀，你们做教会工作不荣耀，你这么大的本事，你如果不做教会工作的话，你早赚几百万赚几千万了。不，服侍上帝是非常荣耀，你一定要记得，为荣耀，为华美。第二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的，就是从这段经文当中，我说服侍的三要素，侍奉的三要素，侍奉的三要素是什么呢？就讲我们的三要素。为什么有些服侍在大祭司身上有，但在祭司身上没有？因为有一些服侍是预表只有基督能做的。比如说没有以弗德，我们讲以弗德是救赎之爱，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救赎人？我们只能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让基督救赎他。阿们吧。你看到在我们这个祭司的服侍里面没有胸牌，我们刚才讲了，胸牌是表明基督更新生命的能力，我们基督徒能不能给人带来新生命？不能，基督才能，对吧？但是你注意他这里面强调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有内袍，要有腰带，要有裹头巾，对吧？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里面内袍刚才已经讲了，他要杂色的，就是什么？对软弱人要有担当，对软弱人要有认同，对软弱人要有陪伴。但是你认同担当陪伴的目的是什么？帮助他从软弱中走出来，帮助他从罪恶当中走出来。阿们吧。然后那么我们说腰带，刚才已经讲了，腰带是干什么用的呀？干活用的，是吧？你束上腰带，你干活才有力量。所以他这里面就强调说，我们去侍奉的时候要殷勤，要努力，对吧？要殷勤，要努力，包括我们要谦卑。因为你像仆人嘛，你见过哪个仆人在说，比如说你们家请了一个佣人，一个仆人来到你们家说，哎，给我坐一边去啊，不要坐沙发，不要什么样，会不会这样子？不行，仆人要什么？要谦卑，因为我仅仅是仆人， 你知道吗？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很贵重的。他们是什么身份呢？是天国的王子和公主，对吧？你说我也是王子和公主啊，梁弟兄，你这样说把我贬低了。不，你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把你王子公主的身份放下，你记得你是神的仆人。你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要记得他们是神的儿女，阿们吧。所以仆人服侍主人，主人有时候比较乖僻怎么办？我不干了，我辞职，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乖僻的主人我也谦卑，用爱心去服侍，阿们吧。然后裹头巾，还是我们说它预表什么？预表顺服。你要能做好服侍，一定要顺服主，主吩咐的我都愿意去顺服。有这三要素，内袍、腰带、裹头巾，有体恤认同，有谦卑殷勤，有顺服柔和，我们的服侍就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给大家的鼓励，就是跟从我们的主基督做荣耀的祭司。那第三个我说在这里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以上帝为的荣耀为重的人。我们要成为以上帝荣耀为重的人，就是做神的祭司一定是要以上帝的荣耀为重。祭司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很看重上帝的荣耀，他很看重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上帝的荣耀其实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最高的荣耀，同意不同意？你还能不能找到比上帝荣耀更高的？找不到。所以当一个人为上帝的荣耀而活的时候，请问这个人是高尚还是低下？高尚。所以你要以上帝的荣耀为你心中最看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在升华。我们会有软弱，我们有时候会把以上帝的荣耀为重变成了口号，但是你要求主，求主去带领你，让你这个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落在你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们宗教改革以后，我们有很重要的信条，就是韦斯敏斯特信条。然后韦斯敏斯特信条订立以后，也有人去做一个我们叫做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这个小要理问答第一问他问的是什么呢？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他的答案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儿子的名字就从这儿来的。为什么叫以乐以乐？有些人说，哎，你不是那个加乐的乐？我们说不是，我们是快乐的乐，因为以神为乐。你知道吗？我们人生首要的目的是荣耀神，以神为乐，这就表明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你以前绝不会把上帝的荣耀看得这么重，但是那个时候是我们受亏损的时候，我们把最重要的当作是低贱，我们把低贱的当作是宝贵，我们浪费了一生去追求那些低贱的东西。但是当你被神更新，被圣灵感动，被圣灵重生，被基督的血所洗净，成为新造的人以后，这个时候你开始看清楚了，你能分辨是非了，你能知道什么贵重什么轻贱。这个时候我改变了，我要以上帝的荣耀为重。当我以上帝的荣耀为重的时候，当我知道说我做上帝君尊的祭司是很荣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明白什么道理？我说严格来讲，基督徒的身份，做上帝的祭司的身份，是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身份，这才是你的主业，你其他的工作都是副业。什么意思啊，梁弟兄？我做基督徒我又没工资，我必须有工资。对，你要有工资，但是那些其实都是为了辅助这个，因为只有这个工作是直接跟上帝的荣耀有关。那你说其他工作呢？其他工作要得荣耀的话，就越多的跟上帝荣耀联系起来，它就越重要。所以你说，哦，梁弟兄，你的意思就我们不要好好工作，不要好好管理家庭？不，你为了把你的主业做好，你必须把副业做好。你要把你的公司经营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公司是我的平台，我要在我的岗位上面做一个殷勤智慧很努力的员工，因为我的岗位是我荣耀上帝，是我传福音的平台。他们吧，当你去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变得不一样，你整个生命改变，你整个生命更新。所以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上帝而行。我们的生命改变就在于此。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整个更新。所以我之前跟一个弟兄姊妹去讲，我们在 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公司里面，我们去传福音，得了一个灵魂，得了一个灵魂，然后但是这个人，我们传了福音，他很快他跳槽走掉了，然后我就安慰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不要沮丧，我们得一个灵魂比你公司赚一个亿还厉害，阿们吧，你要知道你的公司是蒙福的，对不对？因为上帝就这个人只有这个机会信耶稣，上帝就把他拆过来，然后我们传了福音给他，然后才让他走的。你要这样去看，阿们吧。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跟从基督做荣耀的祭司，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你为我们穿上了这荣耀的祭司袍，就是你有以福德，因为你有救赎的爱，你有胸牌，因为你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珍宝，你也有那蓝色的外袍，因为你本是神，你也有杂色的内袍，因为你纯粹的人性来担当我们的罪恶。而且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有腰带束身，因为你是服侍我们的上帝，你又有柔和顺服的冠冕戴在头上，又有分别为圣的金牌戴在你的冠冕上。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仰望你，看见你荣耀的这个样式的时候，我们也要为了荣耀我们的上帝而活。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了这篇道以后，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感恩，听了这篇道以后，我们也效法我们的主基督，做君尊的祭司，把我们的上帝传扬开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基督，得到永生。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